观音法师，恭请法师带领皈依发心，法师请。
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，从今直至菩提，我皈依，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，愿力有情，故愿大觉成。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，从今直至菩提，我皈依，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，愿力有情，故愿大觉成。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，从今直至菩提，我皈依，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，愿力有情，故愿大觉成。那我们在今天开始之前，同样的，我们去想一下，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学习？那来这个地方学习，我们花这样的一个时间学习，那我们想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，以及我们的心愿是什么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，前面先做思维。那我们每一个人，所想的也不一样，不一定。那但是呢，最主要，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一种心，然后来去学习呢？今天我们获得了暇满人生，那我们获得暇满人生之后该做什么？当然，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非常多，有各式各样的事情可以做。但是，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呢？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让自己，首先要让自己有能力能够离苦得乐，以及让所有对我们有恩的人能够离苦得乐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，应该说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目标吧。但是，真正学佛之后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知道真正的离苦得乐是什么，然后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能够离苦得乐。那并且学佛之后，我们才能够了解到，对我们有恩的，不只是我们眼前所看到的，或者说平时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，不只是这些，其中还包括了我们认识的、我们不认识的。今生看起来是我们的恩人也好、仇人也好，或者不认识的人也好，全部都对我们是有恩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曾经都曾做过我们的母亲。所以，为了让他们离苦得乐，我自己必须要去了解如何离苦得乐，并且自己也去实证这些法，真正获得离苦得乐，帮助一切有情离苦得乐，也就是成就圆满的佛果。所以，为此，那我来进行学习。我请以这样的动机，那我们一起来进行今天的这个学习。那我们从第九品入行论第九品的第75计开始，有情若非有，于谁起悲悯？立誓成佛者，应痴须设有。无人谁得果？许由痴心得，为习众生苦，不应除此痴。我慢痛苦因，或我得增长；未慢不能除，修无我最甚。 先前说悲心很重要，若无我，那么要利益的他人，所缘的那个对象不存在，要怎么修悲心？他人也跟我一样是依赖身心而有，并不否定他人的存在。接下来说法无我，从四念处，哦，这个是下一段。那首先提到了这边，先从根本文来说的话，有人会提到说，如果说友情没有自信，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说，哎，如果说一切诸法无有自信，那友情是否也无有自信？如果友情无自信的话，那要对谁去修这个悲悯呢？要怎么样去修悲悯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所修悲悯的这个对境是不存在的缘故。这样的一个利因是将无自信认为是不存在的意思。所以智宗这个时候就回答，有情无自信不等于说悲的所缘境不存在。我们说悲的所缘境是什么？之前应该有稍微介绍到，大悲可以分成缘有情大悲、缘法大悲跟无缘大悲。不论是哪一种大悲，它的所缘是一切有情，一切痛苦的有情，以及大悲跟悲虽然是有差别，但是悲它仍然要圆一个对象，圆一个具有痛苦的人，或者具有痛苦的友情。悲本身是想要令其脱离痛苦，那大悲又是更进一步的希望一切友情远离痛苦。简单来说，远离痛苦，或者是希望他离开痛苦，或者是觉得说，哦，他远离痛苦该有多好，任何一者。所以他的所缘一定要有什么呢？他的所缘一定要有一个友情。友情无有自信，也就是大悲心的所缘无有自信，不代表大悲心的所缘不存在。我们为了获得无上菩提，立誓要救度友情，由痴所安立的这样的假立的友情。所以这些友情在名言中可不可以存在呢？在名言中可以存在。既然在名言当中可以存在，那就可以作为大悲心的所缘。友情它不会损害圣义地，友情对圣义地来说没有任何的损害，就是它不会去破坏圣义地。那于世俗名言上也能够安立，那并且它也可以什么呢？也是世间共许的存在。所以友情可不可以存在呢？可以，但是它只是什么呢？由名言安立，仅由名言安立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而存在。所以这边的大悲心的所缘存不存在呢？存在的。这边讲到因痴虚设有的这个痴，应该解释为什么呢？假立友情，假立友情为实有的这种痴，但是由于这样的一种应该说简单来说，这种痴它是一种由于名言假立，然后去认定说，哦，友情存在，所以在不观察的情况下认为它是实有，但是仔细去观察会发现它根本不存在。哦，这样子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解释，无人谁得果，许由痴心得，为喜众生苦，不应除此痴。所以他终究说，如果没有友情，修悲心而获得的菩提心、菩萨、佛陀的果位，谁可以得到呢？修持悲心是没有任何果报的，因为修持悲心的所缘不存在的缘故，所以修持悲心的果，也就是圆满的佛果，也不会存在。这样的一种说法是错误的。为什么呢？因果无地时，但是不表示不存在。因是无地时， 果也是无地时，但是因跟果是确实的存在。因为修持悲心，所以能够成就圆满的佛果。那在尚未对于真实义完全升起定解之前，仍然可以保持着哦有情时有而去饶益有情的这种想法，但是不表示说哦有情是这个时有这一点是正确的，只是暂时我们可以保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但是渐渐的我们还是要断除这样的一种执着。我慢痛苦因，或我令苦增哦，对不起，我慢痛苦因，或我得增长，未慢不得除，修无我最胜。所以这时候有人就说了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为什么要破除愚痴跟这个愚痴的境呢？愚痴的境是什么呢？地识的我，有自信的我。而愚痴是什么呢？只是这样的一种心。为什么要断除呢？因为愚痴是让我们轮回痛苦的因，让我生长我慢，让我生长无明。这边讲到我慢，应该指的是我执，让我产生痛苦，所以应该要遮止。虽然说为了饶益有情，你还没有办法完全了解无我的道理之前，可以保留对于有情的实有，就是因为它是纯地实有，所以我要饶益它，帮助它。但是不代表诸法有地实有自性这样的一种想法是正确的，是不用断除的。那这边圣者提到了大悲心非常重要，如果说所缘的那个对象不存在，要如何修持悲心呢？他人跟我一样是什么？依赖身心而有。依赖身，既然是依赖身心而有，这样一个有地识有自信的我就不存在。如果说这个我它是有地识有自信的话，那就表示说它不需要依靠任何一者它就能够存在。所以这边有一个重点是什么？当我们提到有地识有自信的时候，它必须要具备一个特征，它可以独自的成立。独自成立的意思是什么？它不需要去依靠他人，它不需要依靠其他的因缘。这边既然说到了它是什么，它是依靠着身心而有，就表示什么？它必须要依靠，它必须要依靠，就表示什么？它不能独自成立，不能独自成立，那就破除了他有自信有地识的这一点。有地识，什么叫有地识呢？就是他能够不需要依靠他人，不需要依靠，不是不一定是人，其他的因缘而能够成立。这就是应成派所说的为什么要去强烈的破斥，因为没有一法可以不去观待其他的任何一种因缘而能够成立的，没有一个可以独自成立的。如果有一个东西它可以独自成立的话，那它不用观待任何因缘，它不生不灭，不会有任何的改变，永远存在。但实际上找不到这样的东西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它都不会改变，这是不可能的，没有任何一个事物是这样子。你说我是独自成立的吗？不是嘛，必须依靠于五蕴之上安立一个我。他人是不是也是？他也是因为五蕴之上，而且他是什么？与我相异，所以我们说是他人，安立为他人。所以它是一种安立，它只是一种安立而成立的。你说五蕴是它吗？意识是它吗？都不是嘛。但是我们不能说哦，它的五蕴、它的色蕴啊、它的想蕴啊等等不是它，那它就不存在，不是嘛？是依靠着这些聚合体之上，那我们去说哦，这是他人。所以实际上， 他人存不存在？存在，但是必须是什么？于身心之上，在他的这个身心之上。那我们去安立的，在他的身心之上去安立说，哦，有一个所谓的他，我也是如此。所以能不能以这一点去否定他人的存在呢？不行。既然不行，那大悲心的所缘存不存在呢？大悲心的所缘就存在。所以这边厘清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，我们说无自性无地时，应成派强调的无自性无地时是说，它不能独自的，不依靠其他因缘而能够成立，没办法。它一定必须透过观待能够成立，所以无自性无地时，但是不代表它就不存在，它可以存在，但是必须透过观待的这样的方式而去安立，而去存在。那接下来圣者这边提到，接下来说法无我，从四念四正念去四正念应该是四念住，四正念去解释法无我，哪四个？身正念、受正念、心正念、法正念。身非足小腿，腿臀亦非身，腹背及胸间，彼等腹非身，侧肋手非身，腋窝间非身，内脏头与颈，彼等皆非身，此中孰为身？首先说身正念，第78、79句说，我们看到身体时，会觉得有个固定的身体可以碰触到，可是真的去找身体在哪里又找不到了。好，我们再讲到37菩提分法。37菩提分法是不论是上座部的佛教也好，或者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北传藏传佛教都非常重视的一个课题。这不论是在巴利语系的经典里面，还是梵语系的经典里面，那都有强调。那首先第一个入手的地方，四念处。四念处里面第一个身念处，这是我们可以去下手的地方。那以一般巴利语系或者说上座部佛教里面，当然我只是了解一点点，没有说非常的了解，但是在指导禅修的时候会从这个角度再去去入禅修，教导学生要去做禅修。那在做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去沿着自己的身体，从头到脚，从脚到头，那去做一个圆念，专注于自己的身体啊。那这是一种修持的方式。那在这个地方，梵语系大乘佛教里面，除了沿着自己的身去修禅定以外，还有另外的什么呢？就是这边所提到的，身非足小腿，腿臀亦非身，腹背及胸肩，彼等亦非身。当我们去圆到我们身体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个固定的身体嘛，我们会去碰触到我们的身体。可是你要去找真正所谓的身体的时候，身体在哪里？你所碰触到的每一个地方，我们都说这是身体的一个部分嘛。比如说我们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腿上，我们是不是碰触到我们的身体？你可以说你是碰触到你的身体，可是你又碰触到什么？腿嘛，腿是身体吗？腿只是身体的一部分，大腿是身体的一部分，小腿是身体的一部分，手臂是身体的一部分，手掌是身体的一部分，头也是身体的一部分，肩膀、背、腰等等，全部都是身体的一部分。所以你不论碰触到哪一处，你都是碰触到身体的一部分，但是 身体在哪里呢？这是可以去思考的。当然在止住修的禅定当中，一开始初修业者是专注一个所缘，那去思维，但是慢慢的练习之后，那可以结合着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啊，对不起，止住修的时候，初修业者是缘者一个所缘去进行心住专注一境。当你的心力量越来越强之后，原空性的奢摩它是什么？就是思维像类似这样的一个内容，那去修持原空性的奢摩它，进而去修持什么呢？原空性的毗婆舍那。那这个是四念处的这个首先生念处的部分。生念处可以分成两个不同的阶段，第一个，我的身去圆着我的身体，以身体作为主要的所缘，那去修持禅定。进一步的，我们圆着身体的时候，这个身到底在哪里？就像这边圣者所说的，我们会觉得，我们看到身体的时候，或者碰触到的时候，我会觉得我碰触着我的身体，我看到了我的身体，会觉得有一个固定的那个实有的一个身体。可是实际上我们去仔细去分析观察，会发现我们的身体在哪里呢？仔细去观察之后，就会知道，哦，这个身体其实只是什么，这些聚合体之上安立的一个名字而已。那么接下来，若身片散住，一切诸之分，分复住自分，身应住何处？若为无一身分住手等分，则尽手等数，因成等数身。内外若无身，云何手有身？手等外无他，云何有彼身？无身因愚迷，于手身生觉。如因实状书，务必为真人。众缘聚合时，见实状似人。如是与手等亦见实有身，手复指具故，理当成何物？能聚犹聚成，聚者犹可分。分复悉为成，成悉为方分，方分离部分，如空无为成。是故充斥者，谁贪如梦生？如是生若无，其贪男女相？我们去解析每一物时，可以不断分析到非常维系。可是再怎么维系，还是有方分的。虽然下部论师有说无方分的色法，无十分的事，实际上事也有十分，因为事是依靠续流安立而有的。既然有续流，就是有十分，而且事又可分根事、意识，意识中又可分光明心，光明心也是依赖续流安立而有的，所以一切都是有分的。好，那在这边后面提到，若身片散住，一切诸之分，分复住自分，身因住何处？若为无一身分住手等分，则尽手等数，因成等数身。这边最主要提到的是什么呢？如果说我们的手或者一切的之分，它都是身的话，那身就要变成非常多个。比如说我们一个手上面有什么，有五个指头，所以如果身的每一个部分它都是身的话，那五个指头就是有地识的角度来说，那五个指头就变成什么，五个身了。那我们双手十个指头就变十个身。可是事实上我们不会这样程序，我们只会程序什么，我们有一个身。所以这个身它是在这些聚合体，手啊、脚啊等等的聚合体之上去安立，哦，这个叫做身体。除此之外，没有一个什么有地识的身体。 内外若无声，云何说有声？手等外无他，云何有彼声？简单来说，如果以正理观察，无论是佛教也好，外道所称许的外师父、内师父等等，像外道有称许所谓的内师父等等，这些说法都是无自性的。简单来说，从前面所说的理路来说，那身本身只要是任何的师父、任何的身，那都是无自性的。身无因于迷，于手身身觉，如因实状书，物彼为真人。身体是没有自性的，但是我们为什么会认为它有自性呢？因为我们误以为它是有地识的，误以为它有自性，误以为它不需要观待其他的因缘就能够成立，它可以独自的存在。因为我们看事物只会看到它现在的这一面，我们只会看到当下。一台电风扇在我的眼前，一张桌子在我的眼前，我们只会觉得什么？它独自的存在。我们不会去想到，它是很多的器械聚合，它是很多的木头，然后经过雕工、上漆等等，然后具有能够承受东西、能够放东西的这样的作用，所以成为了桌子。如果今天同样的形状，但它不能放东西，我们会说它是桌子吗？不会嘛。所以桌子也好，电风扇也好，任何的东西，它都是因为诸多的因缘聚合互相关待而能够组成的。在旗帜上我们假立说，这个叫电风扇，这个叫桌子，身体也是如此。这就像什么呢？有一个很特别的石头，它长得很像人，我们远远看因为它符合人的特征等等，那所以我们觉得它是人。实际上它是吗？它不是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误认为这个身体有自性，实际上身体不会因为我们误认为它有自性，它就有自性。就像石头的那个形状，像人的形状的石头，我们误认为它是人之后，它就会变成人吗？不会嘛，实际上它就是石头。不管你说它再怎么像，然后用诸多的理由去成立它是人，它也不会因此而成为人，因为事实上它就是石头。同样的，我们本身也是如此。我们再怎么觉得它有自信，事实上它就是没有自信，它本质上就是无有自信的。众缘聚合时，见识壮士人，如是于说的意见实有生。在石头堆积起来，或者是因为天色昏暗等等，因为众多的错乱的因缘聚合之后，我们会认为它是人。同样的，对于手等聚合之体，在因缘聚合的时候，我们会认为它是有地识、有自性的身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。首复子句故，理当成何物？能聚犹聚成，聚者犹可分。分复息为成，成息为方分，方分离部分，如空无为成。所以我们要了解到，我们的身体是由什么诸多的支分聚合假立而有，没有任何的地识。比如说所谓的手，它有什么手指、手掌，然后这些关节等等组合，我们说这是手。实际上没有一个有地识的手。然后再去仔细的去分析每一个东西，再分析分析，一直分析下去，分析到什么微尘的聚合。因为这些慢慢的聚合聚合聚合，才会形成所谓的一个物质。那这时候怎么样就可以成立说，他必须要观待，他必须要观待他者的才能够成立。 它不是独自而能够成立的。所以如是之事故充斥者，谁贪如梦深，如是深入吾，岂贪男女相。所以如果能够了解这样的一种道理之后，就不会对于生是男是女，然后去产生非礼作义，进而产生过度的贪爱。那在这个地方，在陆行论这边，贾朝杰大师的解释特别提到了这个科派是成立不特且罗亦无自信，但是在这个地方，是我们平常在学中观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。贾朝杰大师这边特别提到，只是破除不特且罗的独立自主性，不算通达具象的不特且罗无我。必须要了解什么？不特且罗无有自信这一点。并且什么？声闻独觉一定要证得不特且罗无我。那声闻独觉要可以证得不特且罗无我的话，那他们同样的也必须要证得法无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在应成派里面，不特且罗无我跟法无我只是什么所缘交换的这样的关系，不特且罗无我跟法无我两者并没有粗细的差别。在下部中会认为不特且罗无我跟法无我有粗细的差别，在应成派没有，它只是所缘交换而已。但是呢，在证悟的时候先证得不特且罗无我，再证悟法无我，这样会比较容易。好，那在这边圣者提到了一个概念，就是刚刚所说的去分析每一个事物的时候，可以不断的分析分析分析到非常的微细，但是到最后它还是有方分的。有方分就表示什么？它必须要观待其他的东西才能组成。下部中的论师特别经部中提到无方分为尘，还有什么无十分的事。无方分为尘之前有讲过，无十分的事是什么？是我们的意识去分析到最后最后最小的时候呢，它是不用观待时间，不需观待续流，不需观待前后，能够独自成立。可事实上这样的意识存在吗？不存在。我们的意识再怎么样去区分，是可以分成根识跟意识嘛？这两者相较起来，根识是比较粗分，意识是比较细。而意识里面又可以分成粗分的意识跟细分的意识，然后最极细微的意识就是这边讲到光明心。光明心虽然是最细微的意识，但是这样的意识还是依赖着续流而安立的，所以一切都是有分，所以有十分。只要是意识都要有十分，只要是微尘都是有方分，这是事实上就是如此。所以任何一法任何一者都必须观待而能够安立而能够成立。好，那接下来提到的是受受念住的部分。接下来说受正念，因为感受是由处产生的，所以也破处真实有。苦性若实有，何不损极乐？乐实则甘等，何不解忧苦？若为苦强故，不觉彼乐受。既非领那性，云何可谓受？若未有为苦，岂非已除苦？若为彼极彼于乐，为苦岂非乐？倘因逆缘故，苦受不得生，此起非成立分别受是执。故应修空观，对治实有执。观会良田中，能长于茄实。根茎若间隔，彼二怎会遇？无隔二成一，谁复遇于谁？ 沉沉不相入，无间等大故。不入则无合，无合则不遇，无分而能遇，云何有此理？若见请示我，无分相遇成，意识无色身，欲境不应理，聚意无实故，如前应观察。若处非实非真有，则受从何生？何故逐尘劳？何苦相得人？若见无受者，亦无实领受。见此实性矣，云何爱不灭？所见或所处，性皆如梦幻，与心俱生故，受非心能见。后念为能意，非能受前心，不能自理那，亦非他能受。毕竟无受者，故受非真有。谁言此幻受？能害无我惧。那这边圣者并没有特别的解释，那这边圣者前面就提到了，是讲到受念处的部分，四念处里面第二个受是讲到受念处，那受念处首先破除受本身是有自信的，破除其自信成立，还有所缘自信成立，那破除感受是自信成立。那由于这边圣者提到很多的受，它是透过什么？透过触受，透过触碰触而产生的，所以也同时破除了碰触是无自是有自性的这样的道理。苦性若时有，何不损极乐？乐时则甘等，何不解忧苦？提到的是，如果所受的苦集能够领受苦的这个本身。是有地识的话，那意识上所产生的苦受就是自性有，就不能改变。那这样的苦受，它能够摧毁乐受吗？苦受跟乐受它不会在一起吗？我们在痛苦的时候，如果痛苦它是有自性的话，那它应该具备什么条件？就像刚刚所说，它是能够独自的成立，独自的存在，它不用关待任何的因缘，所以呢，它会不会改变？它不会改变。不会改变等于什么呢？它不会消失。而事实上，痛苦会不会消失？痛苦会消失，当遇到快乐的事，遇到乐受的时候，痛苦就消失，然后同样的遇到苦受，乐受就消失。所以苦受跟乐受既然都会消失，表示苦受跟乐受都没有自性。同样的，如果乐受本身是有自性的话，在自己的孩儿死亡或者是自己遇到很多痛苦的事情的时候，为什么乐受不能去解开痛苦呢？因为它本身就是自信，有自信的嘛。乐时则甘等，何不解忧苦？这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说。说到说，当比如说一个父母，当他的孩子不要说死亡，就是生重病啊等等，很担心的时候，会不会吃不下饭？然后睡不好等等。如果今天美食放在你的前面，但是你的孩子现在正在重病当中，你吃得下吗？你会觉得开心吗？你不会觉得开心。如果说乐它是有自信的话，那吃到这个东西，哎，以前我们吃到这个东西又感到很快乐，可是当一个很比较沉重的忧苦在我们心中的时候，照理来讲吃这个东西我们应该感觉到快乐，但是在这个状况下他快乐不起来，表示乐本身也没自信，乐的这个境也无自信，他必须关待不同的情况，不同的因缘而产生。若为苦强故，不觉彼乐受，既非领那性，云何可谓受？如果他中说到因为痛苦忧苦去逼恼，所以虽然产生安乐，但是被强烈的痛苦所压制， 不能领受这样的快乐。如果这样的一个痛，这样的一个乐，并非是可以领纳的体性，为什么称之为是乐受？不是乐受没有领纳，那有没有痛苦都没有关系。乐受是可以领纳的嘛，它是受，是一种我们去领受的这样的一个事物。所以因为它是被痛苦所压抑，所以这时候你没办法领受。既然没有办法领受，它就不叫做乐受。乐受一定要是什么？领纳性，领纳的体性。它本身要受，受必须要什么？去体验领受。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已经不叫乐受了，所以就破除了它的问题。那如果说他中又提到，若未有为苦，岂非已除苦？未比及于乐，为苦岂非乐？他中这时候说，升起有力的乐的时候，这时候还有维系的痛苦，所以不是完全不领受。如果有维系的苦受，这个时候乐去怎么损害呢？这样的一个，如果你说这样的乐它可以损害初分的痛苦，那它应该也可以去损害维系的痛苦，相反的也是如此。倘因逆缘故苦受不得生，起此起非成立分别受是之。这时候有人说，如果透过饮食等升起安乐，但是因为所生的苦与其相违，所以呢痛，这时候啊，应该是说透过吃到美食等能够产生安乐，因为他所生的安乐与苦相违，所以这个时候痛苦生不起来。所以啊，正因为如此，痛苦跟安乐它只是什么？由分别执着跟假立。因为透过不同的因缘，通过不同的执着，不同的想法，而产生所谓的苦受跟乐受，而不是单一性的这个状况就会是乐受，这个状况就会是苦受。所以这个时候接下来齐天菩萨教诫我们什么呢？故依修空观对治时有值，观会两年中能长于切实。受不是由自信成立，所以应该要去修习什么通达无自信的观察会、思则法会。思则法会能够对治时有值，透过这样的一种思则法会的良田当中，能够产生于且使。这边讲到于且使是什么呢？由此能够产生止观，修观的境律能令于且行者正量渐次增长，所以称之为食。食物最主要的作用是张扬我们的身体。同样的，对于且行者来说，这边讲到于且行者最主要是修持奢摩他毗婆舍那的行者，透过修持，依于这样的所缘修持，止观能够增长、长养自己的正量。然后接下来，是破受的因，根茎若相隔，彼二怎会遇？无隔二成一，谁复遇于谁？层层不相入，无间等大故。讲到破除与围城相遇，也就是根跟茎两者，我们的最主要受，最主要透过身嘛，身体身根跟茎两者的相遇，这两者之间有没有间隔呢？如果说有间隔的话，那这两个怎么会相遇？身，我们的身体跟茎怎么相遇？如果没有相遇，那怎么会有受？ 所以这中间一定有什么碰触嘛，没有间隔。那如果没有间隔的话，那这两者相遇的时候，如果这两者它没有间隔的话，它两个应该会混在一起。为什么呢？这从围城的角度去讲的话，围城碰到另外一个围城的时候，它会结合在一起，形成另外一个事物嘛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二城混在一起，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单一的围城。那这时候谁跟谁相遇，谁跟谁不遇等等，就会无法分离。所以这时候它不应该有什么，不应该是无间隔。一个围城不能融入另外一个围城。那所以到底是什么呢？不入则无合，无合则不遇，无分而能遇，云何有此理？若见岂是我无分相遇成。围城它不能互相融入，所以它不会混合。未混合的这个围城它不会相遇。意思是说，这边要破的是无方分围城，无方分围城碰到了另外一个围城，就会形成另外一个有方分围城。所以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一个无方分围城，因为当比如说生根跟境的碰触，生根跟境的碰触，我们产生了触受，但是生根跟境两者它不会结合在一起，形成另外一个无方分围城，形成另外一个事物，形成另外一个围城，所以并没有一个无方分围城就可以破除这样的一个说法。意识无色身，欲境不因理，聚意无实故，如前因观察。同样的，有些人说没有色身的事，没有色身的事，它没有色，那破除了初分的色法的相遇。但是因为诸乘的色法相遇，让我们产生了乐受也好，苦受也好，让我们的心有所谓的这个受，所以才产生了就是能够体验这样感受的事。所以事本身也是观待这些因缘才能够安立，并不是有自信的成立。若处非真有，则受从何生？何故逐尘劳？何苦伤何人？如果说根、境、事三者都无有自信的话，这时候有人会提出说，那处它没有真实，那受要怎么出生？处它没有自信，受怎么出生？从虚妄的因不能产生第十的果，所以同样的受无自信。那比如说我们又会感受到辛劳啊等等，那这是为什么呢？简单来说，受本身无自信，对不起，处本身无自信，所产生的受也是无自信，所产生的事也是无自信，它必须观待而能产生。处必须由根跟境的碰触才能够产生，而事必须要热产生生根境产生的受，它才能够去领纳这样的一个事，这样的一个受。所以呢，这一切它全部都是什么？都是透过聚合因缘聚合而能够产生，而能够出生。若见无受者，亦无实领受，见此实性也，云何爱不灭？所以当了解一切都是无自性的，所受所领纳都是无自性，因此为什么不去遮除贪爱呢？没有什么好贪爱的。如果真正了解这一点的话，就会断除非理作意，而断除贪爱。 所见或所处，性皆如梦幻。我们所看见的，我们身体所碰触的一切都是无自性。体性就像什么呢？梦幻一般，没有任何的自性。梦幻，为什么用梦幻的这个词呢？因为梦幻就是我们还看得到，我们感，比如说在梦境当中，我们感觉可以碰到某个东西，可以看到某个东西，可是实际上有这个东西吗？没有嘛，就是在我们梦境里面，虽然我们看到碰到，但实际上没有。所以用这样的词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，可以碰到，但是实际上有我们所执着的那个自信吗？没有，我们没，它没有我们所执着的自信，不代表它不存在哦。我们可以看得到嘛，我们可以碰到，但是没有我们所执着的那个自信。那接下来，与心俱生故，受非心能见，后念为能意，非能受前心。受跟心两者俱时出生，但是这两者又是相异。这边讲到感受，这边讲到的感受并非是自信成立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讲到感受以及感受所生之心，这两者，感受所生之心，这个心它只能去意念前面的这个受，所以我们产生的感受，感受必须要依靠什么？依靠触受等等，然后去产生，然后呢，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心，去意念，意念前面的受，所以它本身，这时候在意念的时候呢，受本身已经什么凝固了，已经没有了，不能自理那，亦非他能受，毕竟无受者，故受非真有，谁言此幻受，能伤能害无我运，能害无我惧，有些翻成无我运。总之，受它不是自体领受，因为没有自证分，那所以它一定是另外一个去领受的。那能受所受，它都无自性，没有自性的话，那受本身无有自性，领受者也无有自性，所以破除了不特且罗有自性。或者说这个受者不特切罗，以及能受所受这个受本身它也是无自性的，受本身并非是真实有。所以讲到受，它也无法去伤害到无我这样的一个概念，反而能够去增加无我的这样的一个概念。那所以这个是受念处的部分。那我们一般在讲到观修受念处的时候，在禅定当中去圆修受念处的时候，去圆着感受，比如说我现在手放在我的腿上，去圆想的这个感受，去专注于这个感受，你不用去做任何的观察，就是专注在感受之上，这、就是受念处的其中一种。但是在更进一步的，这个受由何而来？根与境的碰触之后产生的受，而这个受有什么去领纳？由我们的心去领纳它，才会有这个受，然后感受等等的产生。所以它任何一个环节都是必须依靠什么？因缘而生，依靠着他者观待而生，所以受本身无有自性，这是更进一步的思维。 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个地方。那我们接下来做回向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灾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